我可以进现场。
怎么觉得有点生疏了？OK， 欢迎来到 OTF Store， 这是我们的 Podcast 频道。如果你喜欢接下来的内容，不管你是在哪个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一点鼓励与支持。如果你对我们聊天内容感到兴趣，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与我们互动，我们将会努力制作更好的内容。如果你想支持我们，也可以到我们官方 网站 otfstore.com 选购我们精选物品。你们的支持将会是我们继续往前的动力，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及 IG， 将会不定时更新我们的最新消息。Hello，
好夸张哦！我们才一个多礼拜没录而已吧？
鼓励，
一个多礼拜而已，
一个多两个快哎、欸，对，一个多礼拜，快两个礼拜，
一个多礼拜没有录，我们已经直接完全
太久没有讲这个，
哎、欸，应该是超过一个礼拜，因为上次不是我们讲，
不是他念的，所以
上次
两三个礼拜没有讲过这一段，
所以是超过。
哎、欸，我最近在听那个其他 podcast， 他们其实开场他们也不是这样念，他是直接放音效，
就是他
直接放一个音效，有吗？有录一段吗？
通常都现在几乎
都
录好之后那一段就是用一辈子，他们可能叫他念第二次，他也忘记怎么念，
就录个十次挑最后的一次出来。
对，他们都直接插进去就一直放。
好吧，我们也来考虑一下，
可以
考虑录直接录一个开场这样。
你说用今天这个当效果，
这不行。
哎、欸，那搞不好还我听那个像百灵国他们录还会录直接录广告，他们直接就比如说他们这次要业配什么广告，他们就把那个广告词直接录起来，
对啊，
然后就直接开始播那个广告、
啊，因为这样绝对不会出错啊。
对，哎、欸，但是在我们自己以后我们要卖手要卖手那个佛牌，我们就来录一个那个广告介绍，然后就播。
是
直接强行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植入。
现在听收听的就有什么折扣这样？
对，然后他那像那种广告就说，现在最火热的趴在迪列，
然后就有点像大卖场的那个的推销的那种概念的、
啊。对，就播那个，我再研究一下他怎么去植入哈。
好像可以，
那不就是设在那个按钮上面按一下就
进广告
播了吗？
然后就开始播，哎、欸，这样子比 YouTube 还要残忍的、欸。YouTube 只要让他五秒就可以按跳过。
对啊，他那个上次有说可以，
有说可以。
上次那个、啊、那个十颗按钮是可以直接提前录起来的。
对啊，所以就是我们可以业配可能四个按钮，就是
业配
有五个是业配，
你是说厂商发给我们的业配，是我们发给
自己
的业
配？
啊，我们哎、欸，你可以顺便业配你的那个、啊，哎、欸，你昨天 PO 的行动电源是帮建豪卖吗？
对啊。
哎、欸，我们观众听众很多人不知道建豪是有在帮忙卖、那個，就是有在帮忙代购一些，
也不是代购，就是。有认识厂商啦，
对啊，像手机周边啊，
手机周边吗？
对，这大概官方价格8折左右的价格。
对啊，大家如果有想要拉破的行动电源，
也不一定先去拉破啦，就是
很多都有啦，只是他觉得那个比较好用
哎、欸。我们这样说要不要打广告哎、欸？
没有啊，
是帮你打广告，
不要找他
我们是帮建豪，
我们要跟他请发票，
比较贵啊。
哦，那我们也应该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博安是在做什么，
有吗？
我知道、啊，
我感觉之前讲过
好像有提过啊，可是不确定他们有没有。
所以你现在目前是动态、静态都有拍，动态、平面都有拍。
对，
然后我们的博安他是现役的摄影师，那、平面跟动态都有拍。
对，
广告有接吗？
有接过了。
我知道我都有在看博安在拍室内设计。
对，
博安都有在拍室内设计，然后活动，基本上。比较擅长的领域是活动记录嘛，像即时性的记录，即时摄影，
算是接到目前比较多的部分，算是这样，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之前有看过博安拍，室内空间设计是跟设计师合作，
对，啊、
对，也都是拍的还蛮不错。所以如果说假设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是
有需求、
准备结婚的，
对，结婚也有结婚，
结婚啊，或者是公司行号有活动啊。比如说开幕啊，或者是可能春酒围啊、展览 啊之类的，有一些比较那种属于这种叫做我们称为叫纪实摄影，就是记录的记，然后纪实摄影的时是时间的
时，在的时
实际的实，
对对对对
啊，对，计时摄影
是实际的实哦，
是实际的实。
也可以当成是记录时间呐，也记录这个时
间，就是这个记录这个现实的状况的。
对啦，因为纪实摄影跟我们一般的商业棚拍或者是这些拍，它比较不一样，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时间错过了就回不来的。那要拍纪实摄影，并不是所有摄影师他都有办法去拍纪实摄影，因为棚拍或者是像是商业摄影。你可以重来
的，对啊，
对，你可以 say， 你可以重来，你可以后置。但是纪实摄影呢，它是宇宙的每一个时间过去了就没有办法再回到上一秒，嗯，对，所以说当下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下的状况是什么样，那摄影师的第一个摄影师的反应要很快，对，然后摄影师反应要很快，然后第二个部分是经验要很足够，
对，
对于现场的节奏，基本上因为我以前也当过婚礼摄影师，所以说对于纪实摄影这一块啊，基本上就是首先呢，纪实摄影师他要随时能掌握现场360度每一个死角发生的什么状况，可能你人明明就在路口这个地方，但是你就是知道对面的角落边的可能小孩子现在拿着一盘的饮料快要跌倒了，你可能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你的感官基本上是开到 max， 对，感官开到 max， 你而且反正现场基本上你可能像是有些什么嘉宾啊，
对，
长官啊，
这个最重要，
对，那我们套一句可能大家可能不一定对于这个画面很熟悉，那我们再换一个可能大家都经历过的，像婚礼，
对，
嗯，婚礼的时候，欸，在现场有好几个重要的人物嘛，嗯，比如说新郎新娘啊，就是我们的主角嘛，
对对对，
那可能双方的家人一些比较重要的长辈，那当下的反应是怎么样，嗯，对，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连新娘的闺蜜她在旁边
哭得稀里哗啦，
对，哭得稀里哗啦，
那些都是最重要的，
对，我们甚至有时候感官开到什么，感官开到谁已经快哭了我们都知道，
对，
卫生纸都已经提前准备好塞在口袋里面，就等着把卫生纸拿出来递给她，因为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反正这个就是经验。
对，因为我们要从业主的角度去想，说他们想要看什么样的画面。
对，没错。因为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说跟经验有相关？原因就是因为相似的场合我们经历过很多次，嗯，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可能都在我们的
预料范围。
预料范围。
对，
所以我们可能会先提前准备好。你说完全没有 C， 其实也可以算是说。我们可以为了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先做准备，
对，
先找到一个最好的位置，
对
对，就例如说可能是长官致辞，我们已经先找到了一个
点，让
一个点那个画面，那这样子拍出来的照片或拍出来的画面是后续这个厂商他可以再次利用的，嗯，甚至说可能像拍室内设计你也会挑时间，早上拍中午拍还是下午拍，
光线的
时间都会不一样，
对
对对对，所以说关于摄影这部分，因为现在的科技已经很发达，可能大家都会拍照，但是经验呢是学不来的，欸，就像我在拍佛牌，泰国有专门在拍佛牌的摄影协会，
嗯，哦，那种摄影协会直接是佛牌摄影协会，
欸，其实他们不是佛牌摄影协会，而是说因为他们是来自各个领域的摄影师，嗯，可是当他们接触到拍佛牌的这个领域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就跟拍棚拍的人他不一定会拍纪实，
对啊，
对不对，
不太一样，
对啊，所以说有很多摄影师他在解决拍摄佛牌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
对，
尤其像是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说你要我们的佛牌不是都会拍都会包壳吗，
对，
欸，光是要解决有包壳的拍佛牌这个问题，首先第一关当然就是先解决反光问题嘛，
对，
嗯，第二关是就是专业摄影师他们在考虑到点，就是细节跟肉跟色彩的还原度可以还原到多少嘛，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柜牌看的什么，柜牌看的就是
细节，
细节，
对，
有的时候甚至要连里面的哪一根料那根头发，
那都是重点，
都是重点，都要拍得出来，然后因为照片是平面的嘛，可是佛牌是立体的，嗯啊，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一些老佛牌它的膜是很浅的，
对，
那膜很浅的话它就是会没有办法，就是你如果说拍摄技巧不够或者是你光打得不好它就会很平，
对，
或者是它的那种立体度就会
件
弄得不好。你像台湾比较少人在推，或者是目前海外泰国海外还目前比较没有推的那么厉害的帕赞迪列，但泰国已经火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原因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因为人家拍不好，
因为他的牌很平，
真的很平。
他拿在食品帕赞迪列的牌拿在食品是很好看的，但是你要拍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稍微的摄影专业知识，
对，
拍起来就会拍不好啊。人拍不好就会怎样，就会不想 po。 对不对？人就是这样嘛，就是跟拍女朋友一样嘛，你拍不好他宁愿把你照片删掉，
不能上传，
他宁愿把你删掉，
对，
他也不会让你传上去。
对，
这就跟我们拍一个我们很心爱的东西，如果拍不好你就会觉得，然后就会很烦，
就算了，
然后就不想 po。
对啊，
但是其实很多人大家基本上就是人手一面，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关于就是摄影的知识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再多交流啦。对啊，如果说有拍摄需求的话，我们可以跟保安做接洽，这样
可以来聊聊。
对对 对， 對。你看你那边摄影手机器材是手机周边，像是保护贴、行动电源
壳
壳、手机的充电线，
手机也可以，
手机也有嘛，
手机也有、
okay、
全新机
哦，新机续约那些你们有吗？没有，就是卖空机吗？
续约的话就是会 pass 给别人、还是得 pass 给别人，因为那个你要跟厂商有签那个、对、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去。
反正呢就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其实可以一样也是可以私讯我们的
官方 LINE，
官方 LINE
可以问看看啦。
对，就是如果说假设你有摄影的需求，假设你身边有亲朋好友可能有拍摄需求，或者是你们现在可能刚好缺了一个可能手机配件，也可以私讯我们的官方 LINE， 然后可以不管有没有跟我们买或找我们啊，其实可以、
啊、
可以稍微咨询我们一下，因为有些东西是经验啊。对，就包含说你买手机的周边器材，或者是
有建议品牌、啊、
或者是对
对
对，或拍摄，先不管说是不是找我们，因为有时候可能距离的问题或者时间上面，我们也不一定有办法去服务去协助，但是大家都是牌友，所以其实有时候你问一下我们，我们是可以给你们一个比较
中肯的建议。
中肯的建议。
对、
对对对对。
就是之前有朋友会问我，他会说啊，我这边寄到你那边要两天啊，你现在拿到新手机了，你会想要两天之后再用新手机？不行，
不会、啊、
我等不及了、
啊、
我等不及，那你就不要跟我买。我是这个，那你就不要跟我买。我虽然比较便宜，但是我 拿到货我再寄给你也要两三天。
对啊对啊。
那你如果迫不及待，那你就自己处理吧。
对啊，我帮我自己业配一下，小弟呢从事房地产领域将近快八年的时间。对啊，所以说也经历过各种大大小小的案子，过亿的案子跟几千块的租案，
然后几千块
我都有经历过。我没有做几千块的租件。很少啦，几乎没有啦、租件几乎没有在做。那我的意思是想要说，就是上到大案子，小到很小的案子，各种的情况我几乎都经历过。那不管说你是在买卖的过程中，还是交屋的过程中，还是交屋后的过程中，或者是你在房屋上面有什么样的状况，其实都可以
咨询，是不是？
对，可以咨询我这样子，然后可以给你们一些建议。
对，
包含说你房子里面如果要买一些开运小物，例如说共尊，例如说
福布。
也可以咨询我们，
都有啊，都有，
都有，都有，
一条龙服务啊！
我一开场就帮我们三个业配了
一波。我最近很常看到人家
直接业配，无情业配，
在说全额贷的事情。
全额贷，
对，到底为什么买房子是可以全额贷的吗？这是我比较好奇的
东西。没有，其实你把这个概念把它想得简单一点啊，全额贷的这件事情是、你要想一下为什么人家借钱给你。
就是你条件好
啊，如果你还不起来，
就死了，
就破产，
对啊。
那银行为什么要借钱给你？银行借钱给你是因为你还有一个东西抵押在那边，抵押什么？抵押房子
啊、
大概意思，你想象成一个概念，就是你现在想要买房子，
对，
可是你的钱不够，
嗯，
那我先借钱给你去买房子，
嗯，
买完房子你有房子了，
嗯，
所以你要还我钱吗？
对，
所以你现在没有钱还我，所以你把房子抵押给我。
对，
就是你缴不出来，我就把房子
收回來就法拍掉，就对了。
它也不算抵押，就是它就是给你上面一个设定、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在还完，在还把钱还完之前，你
是都是属于银行的，
不是一样是属于你的、只是说你要卖之前，你要先经过我的同意。哦，也就是说，除非你把钱还给我，我才会在你的住记上面把它
消掉，
消掉，那你的房子才会把它顺利卖掉。所以买了房子之后是可以卖的，这是没有问题。
所以我还没还完之前都不能卖，
也可以卖啊。
就是银行要说，
但是你卖的价钱不能比你卖的价钱不能低于你跟银行借的钱啊，不然你把房子卖掉，你还要再拿钱出来赔。现在的中国。香港没有，现在的中国前阵子不是房市崩吗、还有前阵子大家在吵的那个什么是不是可以贷款几成的这个问题、要不要让房价跌的这件事情、它的问题点是在哪里？问题点是在于说今天你贷款的金额，也就是你的贷款余额，假设你今天买了一间1200万的房子、对不对？那让你都贷1200万，所以你现在欠银行1200万，
对，
每个月要还1200的贷款嘛，
每个月还1200万，
不是就是用就是还每个月的贷款嘛。
哦，
可是当你今天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
想不起了，
想卖 了嘛，对不对？
对。
可是这时候的房价如果跌了，
崩了、
如果这时候原本你是买1200万的房子嘛，
对，
然后你贷1200万嘛，可是如果说等你要卖的时候，
剩1000万，
房子剩下1000万，你就算把房子卖掉，你都不够还，你还要再拿200万出来，
对。
对，这中国的问题就是这样。
对，
所以那时候人家讲说、是不是可以利用什么多少个贷款，贷款多少就可以让你买得起
房
子，
一间
房、那如果说这样的情形的话，我是建商，无论我开多少钱你都买得起啊。
对啊，
我只需要去话术你让你买就好啦。 对啊，甚至说反正我这个房子原本只值800万，我就知道800万你一定买得起啊，反正我卖你1200万你也买得起啊。啊，很多你知道他就是没有能力买房子的话，有的时候他的首先他的一些专业知识或者是什么的可能也还没有到那样的程度嘛。
对，
那他可能就是可能社会历练或社会经验可能也还不够，那他可能就是人家话术就买了嘛，原本800万的东西他买到1200万、反正建商都知道说你怕什么，反正
贷下去
退权而贷 啊，
你再慢慢还
就跟现在有的人买那个什么无卡分期买重机还是无卡分期买汽车一样啊。
对，
无卡分期买手机，
他买一台什么20万的汽车，20万的中古车，他全部缴到40万。
对，我今天出门前也才看到一个应该是大学生买5万的机车，
全部缴完缴到快20万吧。
没有缴完要8万多，就是利息50几%，
好高哦。
你知道有的人他缴中古车，有的人买中古车他是怎么样型，他是已经缴到他就因为他尤其他就是买又是买中古车，
对，
你说中古车开没几年可能就有状况出来嘛，他可能想要换啊或者是什么的，等他想要卖的时候发现
残值不够，
不是他原本这台车子20万、
对，
然后他可能贷款可能贷全部缴完要40万，所以他可能开了可能大概5年至多少年之后，他想要卖的时候发现贷款余额还有20万，
他这样还不能卖、欸、
不是对他来讲啊，我要卖这台车我还要再拿20万出来还，
对了，很棒，
那他就放弃了，
就继续开，
对，就继续开，
这跟我们之前无卡分期手机概念
其实就是概念也类似。那所以你说出发点是不是好的，其实确实是一个好的，但是你说让年轻人不用拿头期款出来就可以买房子，其实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遇到的情况是房价跟着通膨在涨嘛。
对
啊，
等我们存到
头期的时候又买不起，
又涨了。
因为其实在台湾来说买房子有一点像是在存钱啊，
投资
不是存钱，有点像是在存钱、我们先想房子不要涨价好了，我们先假设房子不要涨价，
对，
如果现在房价是1000万、对不对，然后你买了房子之后10年后你都不要涨价，你一样可以让你1000万卖掉，我们用这样子概念就好。但是如果说你买了这间房子，你要买这间房子你投期款你要存5年存10年、才可以买起这间房子的话，在这中间过程中你要住哪里，租房子嘛，
对
对、
那你这10年之间缴的房租
就很多了，
对，所以说你在这十年间，你不只要缴房租，你要存房贷的头期款，
对、
可是等到你存到十年之后，你原本想要存的钱又不够了，你要再存更多才可以到这个头期款、所以说如果说你都已经确定你想要买房子了，让你没有头期款的方式去买房子，你等于是把你现在要缴的房租交给你自己的房子的房贷，
对，
十年后你卖掉之后，你一样是1000万卖掉，这中间你存了什么钱？你存了你原本要交出去的房 租，
对啊。
所以其实你说这个利益是不是好的？其实我觉得利益是好的，但是要怎么去让这个配套整个更
完
善、
啊，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是这个引接踵而来的问题，其实就会有点像是哦，那如果人人都买得起房了，那就。那接下来可能就是房价可能它就是会
再涨，
有一些变动嘛、
就有一些人会炒作，
到底会涨还是会跌不知道啦，
对
对，但是就是说第一个部分、租房子的市场可能就会
降低
之类的，但是其实我一直觉得租屋是一种选择，而不一定是一种需求，
对
对，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他就是有房子啊，
对，
但是他可能就是
租给别人，
想要住在更近的地方
哦。
那这样子租屋市场它就是回归市场的一个机制嘛，
对，
就是我像有的人不是就是住在台南吗、像我认识那时候就认识有一些他就是住在台南啊，他家就在台南，可是他上大学他就是想要离学校更近，因为有时候早八或者什么的，
对，
所以他就还是想住学校宿舍或者住学校旁边的租屋，
可以多睡一个小时，
对，或者是他觉得说住在学校附近或住在宿舍可以跟同学之间的关系
比较好，
更接近，或者是玩社团啊或者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说如果租屋它只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如果你不租或者是你非得要租，或者是你为了想要有一个居住权而去住在像台北不是有什么住在一个阳台
去鸟笼之类的，
对，就是 他把阳台变成是一间
房间，
你有看过吗？
很神奇，
他的床摆在阳台、
然后还有上，
对，还有把厕所的那个马桶打掉，然后封起来之后，然后把厕所那边他就可以隔成一间房间。就是我们住在台南，我们可能很难想象这些东西，但是确实这样的情形在台北是有发生，像之前我们讲的二房东张什么的，
一个那个女生
上新闻被判刑那个，
对对对，
他据说他的房子就是有这种很夸张的事情。
寸金寸土，把它全部利用掉了。
对，
利用一间房子，你现在想，我们现在这间工作室，如果说假设我是一间很厉害的房东，首先我们这边可以隔一道墙，这边就可以做一间了。
对，
然后这里大客厅的这边
在
中间再用，这边再一间。然后那边一间嘛。对，然后里面这样子，你看我们这间可以住几分租分几间？
5间有、
不止哦，6间、7间了，可以弄到6间、7间。
对。
对啊，这边就1、2、3、4，然后那边6间啊。
对，
哎呀、那个大间搞不好还可以再隔2。
对，那一间比较大间，它可以再2间。
对
对啊，所以你说，如果假设是一个二职的房东，就是我觉得说租屋它可能应该要回归成是选择，而不是一个非得怎么样之类的。那买房子也变成是一种选择。对，我自己是觉得在至少对于台湾人来说，房子它可以不是只就是它是一个居住权以外，它是一个理财工具。我讲的理财不是说投资炒房，而是存钱。
对
对，就是你原本应该花出去的这笔钱，
对，
你不是选择花出去，而是你可以选择，这就有点像是要不要买车跟要不要租车啊？有的人他是选择长期租车嘛，
对，
有的人是选择直接把一台车买下来，然后到时候要卖的时候再折旧卖出去嘛。对啊，如果说房子他也可以回归这样，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买这间房子啊。那如果说你只是短期要买的话，你可能就是一样可以买，然后再卖掉啊，到时候就是按折旧卖掉之类的。
所以有一些公司行号他们租车就是直接租2、3年那，
因为那可以报公司账、那可以报变开销啊。也不一定要租，你可以去啊。对，几乎都租很贵的车就好。
那就是租3年，那台车就是他的。
对
对，
台湾现在的房地产的问题，它是有点类似，你像日本啊，或者是有些国家，它的房子是木造的。
对，
那或者是一些可能用铁皮做的，或者是对铁皮玻璃做的，或者是木造的，它那个一定会把折旧算进去，因为像木造的有一段时间它就要再去做修缮，
对，
而且是修缮要蛮多钱的，
对，
所以说它本来就算折旧。那如果说土地没有涨，房子折旧，那势必你说房价会降，这是一个
正
常的逻辑，对，这个就跟汽车一样嘛。那现在为什么台湾的房子不会跌，或者是反而会涨？原因是因为其实房子有在跌，房子其实按照银行的估价来说，它是有在算折旧
的，
对，所以它是房子的价值跌，但是土地的价格涨，
哦，
对，所以又原本十年前的一千万，十年前的一千万是我们举例，比如说十年前的一千万是房子500万，土地500万。十年后之后，房子可能剩下250万，可是土地变750万，那还不是1000万？
对
对。然后呢，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好，我们用这样的逻辑去看，哎，房子对旧了，但是土地变贵了，因为越来越热闹了嘛。
对，
十年前这边可能这样子，房子500万，土地500万，那是因为这边还不热闹。嗯，啊，过了十年之后，这边的发展越来越好，哎，所以土地
又变贵了，
土地就变贵了。
对，
哎啊，可是房子变老了，这样啊，所以房子还是变。
变贵，
可是呢，这时候有什么情形呢？就是说，啊，那一样是一千万，可能到比较外围的地方买，可能是要850万。
对，
啊，在市区买1000万，那我还是宁愿买。虽然说，然后现在又有建筑法规的问题嘛，所以新房子以前的法规跟现在法规不一样，
不一样啊。
对，它是以前的房子，哎，又空间比较大，
对，
地点好，
嗯，
对吧？空间大，地点好，然后外围的房子是什么？哎，空间小。对不对？地点差，价格差不多，那人家又选择买
老房子，
老房子啊。市场机制就是，只要房子就只有一个主人，
嗯，
对，不管你是买还是卖，在住在那边的只会有一户，就是有只会有一个主人在那边嘛。
对，
那所以说，哎，那他可能又会高于，因为如果说当个1000万是市场价值的话，只能选一个，那就变成是价高者得啊，
对，
或者先来先赢的。但是台湾的风土民情没有所谓的先来先赢，
就是价高者
价高者得，
对，
然后实价登录登上去，哇，
對，然后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边是二楼，他说啊，他这是二楼，哎，那么吵，我的是三楼，哎，比他好，所以他卖1000万，我已经可以卖个1200万、然后那个三楼的卖1050万之后，他想说他那个是三楼，哎，又没有视野，我这是十楼，哎，对不对？十楼他1050万高楼层，那我至少卖1250万吧，所以多了250。然后到时候四楼要卖的时候，
他就会看别人，
不是四楼要卖的时候，哎，楼上都卖到1250万了，我们同个社区，对不对？你又不一定喜欢高楼层，地震来的时候你要跑1250万，他高楼层比较便宜一点，那我可能我卖个1200万，你看他三楼卖1050万，四楼变到1200万，哎，大概就是这个逻辑啊，
这是。好，确实是这样比啦。
对啊，好，休息一下。
好啊。OK， 我们休息回来了。
你再连闲聊下去，等下这一集我标题我不知道怎么定。
标题就打聊聊现在的
房屋房市状况。
房市状况，对啊，是了解一下也没有不好。
对啊，还是大家想听这个的话，可以在下面打
敲碗敲碗
敲碗。
对，就是看是要在哪边跟我们说。我下期就真的来聊一个关于房地产，
不聊佛牌，我们来聊房地产的。
房地产也很重要啊。
对啊，应该很多人有兴趣吧？我觉得，
只要是
有关钱，
可能还没有买房的都会
想知道，
都会想知道。
至少房子在台湾，对于台湾人来讲，它确实是可以是一个理财的。
工具
啦，我们讲的理财真的不是说在讲投资，而是你帮你自己资产的一个分配。你像有的长辈，他是为了要强迫小孩存钱，所以故意买了一个房子让他去缴房贷
啊。对，
你说这样子爸妈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确实有的人他会觉得说，他其实就没有想要把他的钱，他一个月就赚几万块，然后他要把将近一半以上的钱全部拿去缴房贷，他
对。
受不了这样，可是这就是每个人的选择啦。
难怪现在蛮多19、20岁的小孩都有房子。
啊，因为
你要确定那个是 有没有房贷的、哦、说不定是没有的，
有可能是我搞错了，
说不定他就是他家说哦，你要去那里读书哦，哦，那、啊、我拿去那里买一间、
欸、我这边真的很多客人他买房子当下是有贷款的哦，下个月已经全部还完了，我都不知道，他有时候只是不想让人家知道而已
啊。他可以这样一次缴清哦？
他可能他自己跟银行业务谈好啊，他想要让他不想要让其他人知道他在买房子的当下可以全额现金买哦，
所以他就只贷一个月，
不是就他
就送贷，有送
过，他就是正常贷款啊、哦。但是贷款完之后，什么时候他要还？他可能自己有跟银行
业务
敲过，
因为他是 VVVIP 客户那种，
嗯，哦、有可能。
反正你还得起，就我管你什么时候还，我只少赚你一点利息而已。
对，
哦，对吧？反正我一进一出，钱还是回来了。
一进一出，
对啊，我贷给你，啊，你马上还给我。
因为确实有的人认为买房子有贷款这个过程是比较安心的，
算是有一个中间人吗？
怎么说？
银行 担在中间啊的意思吧、啊、应该是这样，
就像是银行保障这样。
因为我跟你说，买房子的贷款跟你有买房子贷款跟你有贷款买房子跟你没有贷款买房子的交易流程是不一样的。
对，
你要贷款的话、哦、你要贷款的话等于是说一般来说是房子先过户到你的名下，
对，
银行才会拨款。嗯，
对，
拨款完之后呢，你的账户有这些钱，然后才会把这些钱拨款到
银行
对方卖家那边去。可是我假设你今天没有贷款的话，因为房子要先过户到你的名下
你才可以给他钱，
对不对？
对，
那这时候对卖家就很没保障啦。哦，因为你还没有付到一定的金额嘛。
对、
你如果没有付到一定的金额的话，那你的房子已经过户到他的名下了，
他就可以、那
個、他就可以摆烂，
他就可以拿这个房子去做什么事情不知道、也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这个房子1000万、嗯、正常的贷款流程假设是贷款80%，那他要自备款拿20%出来嘛，
对，
等于说他只先付了200万，
对，
剩下800万要等银行拨款，
对，
可是银行要拨款之前这个房子要先
过户
到你的名下，
对、
确定这个房子在你的名下之后银行才会拨款，然后这个时候账户里面才有1000万才有办法去汇给人家、可是如果这时候房子是现金买的话、那就变成是你在房子还没过户给你的时候，因为对方会担心嘛，
对，
所以你就要先把1000万，
所以有的时候对方会希望要求说，那你我在过户之前这边至少要拿到多少，可能500万啊或700万、或800万，不管是多少，反正一定不到1000万嘛、
对，
可是这个房子如果过户过去啊，后面尾款他不付了
啊，不付会怎样吗？
不付当然会怎么样，可是现在房子已经在他名下啦、那接下来就是打官司啊，会拖多久不知道、但是这个过程中人家房子已经在他的名下，他要拿去做什么事情你根本就没办法控制，
管不了。
对，
你确实有拿到钱，但是你没有拿到你原本要拿的1000万。
对、
对，但是他有时候，但他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可以拿着你的房子
在过户
去做贷款或者是做什么之类，或者是对买家有什么会担心的问题，我钱已经付出去了，
对，
对不对？ 你在过户之前你钱已经先付出去多少了、这个房子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有什么再卖啊，或者是再怎么样、再怎么样，对啊，所以这个东西最好还是要有经过中介，除了银行啦，当然银行这部分是一定的嘛，那你有跟银行的话就还会有一个履约保证、还有跟这时候当然不是要帮中介讲话，但是确实如果在买卖房子的过程中有中介、有代书、有中介公司、有银行在中间，这些单位在里面至少真的出了事情、不会没有人有办法负责。
对、
如果说自己买房子想要自己跟另外一个卖家一对一两个自己在那边讲好，或者只是简单找个代书或什么，你很难去确保中间不会有什么问题啦。对，今天讲重点、
好直接拉回来 OK。 想要问一下你们，就是我们这集要谈的主角是最近很红的帕大迪列师傅，就是现任的素攀五里府瓦农赛的主持帕大迪列师傅。那近期不管在哪里都会看到师傅的身影，不管是在各大的法会现场，
对，
海报啊，哇，脸书啊，是哪里，几乎真的都会看到他啦，
越多，
我觉得算是跑得蛮勤的。如果我们先不要讲说师傅的名气怎么样，
对，
确实算是一个很勤劳的师傅、
对，
真的是，他明明就在泰国的中部，
对，
那泰国东部他也去，
东北都去，
南部也去，北部也去，就都跑来跑去，确实也是要年轻师傅才有办法去，
体力够。对，
如果换说是我们自己，可能也觉得真的是蛮操劳的。啊，回到庙里面就有很多人在排队，然后要每个都要清钱。
对，
你有看过最？哎，你有看最近他那个师傅的清钱吗？
有啊，他最近画很多特
殊，越来越会画画嘞。嗯，我你看我这边还有一个是画，这应该是斗牛吧？
那是牛还是水牛？
水牛，哎、啊、对，
有可能是水牛。
对啊，这个你看这个是老虎吧？你们看是老虎啊？
虎也有醒还是
这是老虎啊？还是醒都有点像。
他还有另外一个朝另外一边的，好像比较像。
对，还有一个下山虎。
哦、对，他真的很多，
真的不会画画，
然后他还很会画必打。
哎、啊，对，
他也很会画必打。
我之前还有看到一个他画那个，佛陀坐在菩提树下。
哦，好像也有啊、哦，反正这是就是很厉害、啊。
还有找时间去修画画课的，
可能他本来就很有这。这方面
天分，
或许他的美术天分
就 EAKA 泰国佛教照相艺术家，
本来就比人家强很多啊！对啊，
真的，
哎、欸，这真的有艺术天分，觉得很厉害。
要有艺术天分，你看他连模具铸造、欸，
你有看师傅是怎么画的吗？
都是
师傅是坐着，哎，他就是、
他坐着，然后
他就坐着，然后手一只手他是这样子，哎，
因为他们都盘腿在地上、哦，对，他就直接
就是坐着之后把手上拿牌就开始直接画了。
没有，我看其他的师傅
都放在桌上，
还有放在桌子上，
对，
是不是用手，
他
直接
拿着
头握着，
对，
很厉害。
但是师傅有戴眼镜，我看到师傅有戴眼镜，
没有，我看到是没戴眼镜，
我有看过他戴眼镜的照片，只是可能
光线不好，
不是，可能看看他那些要画什么，他如果画太细的话，可能还是要戴个眼镜。OK， 那其实我自己也戴了阿迪烈师傅的自身牌一段时间了，那我也是觉得还不错，蛮顺的。然后自己也对这个师傅也挺感兴趣的，然后想说借由今天的主题，让我自己也跟大家更了解一下师傅。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在现有不管是在Google 搜寻关键字帕赞迪烈啊，阿赞迪烈、龙婆迪烈啊，或者是你们在脸书的社团上啊看到的中文介绍，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内容？
如果在网络上搜寻，最常看到的介绍的内容，大概就是在讲说他是素攀府内最有名的年轻高僧，然后帕赞阿迪烈是一个很少知可见的博学的一个年轻高僧、嗯，就是这么年轻却这么的厉害，对。之后他有曾经有跟多位名师有学习过他，学习过他们的法门，像是龙婆乌达玛、龙婆贵。龙婆爽，还有一些法中森林派二代的高僧，师父在那个法门上研究学习过很多高僧的法本哦、喔、对，就是像是龙婆灯啊、龙婆岩啊之类的，他有学过他们的法本。所以为什么在他师父他做的牌的会用那些比较古法或跟人家不一样的方式，就是因为他有去看这些的法本，都去学习他的技术哦。对，师父他在他那个龙婆岩的那个古法导模技术非常厉害，所以无论他的工艺啊法门上都是使用比较古老的方式，就是他觉得从以前传承上来的一定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他就是去把这些方式去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些方法跟千符、啊、去做一些他觉得最适合的方式的法门这样。嗯，对，
好，所以你大概
讲到龙婆岩啊，就是其实我自己是看到的几乎都是，如果要讲跟就是帕赞迪耶最厉害可能就是他的照相艺术。
照相艺术，
对啊，佛教照相就是制造的照、
哦、
照相制造
佛像的这个艺术。
对，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厉害。
有没有看过他的庙里有一些佛像，就长得跟其他庙的佛像都不一样。
对，
他真的是
真的也是有在學研究一些，
看到他的外观真的就是一条土这样捏出来，然后拼凑起来，
就真的是在做佛像啦、
哦、真的是。然后原本是土的、哦、真的就是陶土烧出来那个颜色，然后后来都变金色。
你说被大家贴金箔、
啊、对、哦、后来都被大家贴金箔，对，贴成金色。
就是简单讲，就是你要真的把一个佛像把它凭空创造出来。嗯，
对，
你除非说你的工艺真的很厉害，你才要把它去仿照另外一个师傅 或者另外一个工匠的手艺嘛。如果说假设你他是没有去仿造的话，他可能他的脑子里面
就有画面，
一定有一个画面，他才有办法去把这画面把它呈现出来嘛。
对
对对啊，你看，所以这时候也是觉得说，真的是他不只是一个就是年轻的师傅以外，他连头脑里面装的全部都是佛，
对，
跟佛有关的东西，
还有艺术。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前几天直播的时候，我是有讲到，就是说你就算要造一个佛像出来，你看佛的表情，佛的手势，对不对？还有佛的这些法相
动作，
它的意义都不一样。这时候就要看到说，帕赞迪利他在创造这尊佛的时候，他到底脑子在想什么？他到底想带给信众、带给信徒什么样
的感觉？
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祝福？这样，我就觉得说他是真的很厉害。所以讲到说那个帕赞迪利的造像。造像艺术
很强，
就是去讲到就他有跟龙婆岩瓦华考做一个学习嘛。龙婆岩瓦华考就是近代佛牌小立尊的始祖，
对，
佩戴型的小立尊始祖，对，等于说佩戴型的小立尊大概从龙婆岩瓦华考那边才得到了一个，不是开始传出来，就是说才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啊，技术上的突破，
技术上的突破。哎、欸，真的是，如果没有龙婆岩瓦华考去研究这些东西的话，现在可能小立尊佩戴型的小立尊，基本上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快去得到一个进步，或者是一个古老制作方式。不过确实是也要去研究这件事情。到最后，龙婆岩瓦华考到晚年的时候，因为在烧那些金属啊，会产出大量的烟、金属烧的烟、你看金属你用火去烧，不要想说去烧了，我们自己要把那个东西加热还是什么的，
封起来就有味道了，
味道就很重了。
对
啊，你看那个金属的烟是高温的烟、然后你看冷却到塑形，因为金属它是先从高温才有办法软化嘛。
对
啊，你要让它定型，你要冷却嘛。
对，
然后它又掌握就是一些可能比较特别的
技术、
材质、技术，你看那些产生大量的有没有叫毒烟吧？
对，
可以用
多少应该都会
用毒烟来形容，真的就是最后晚年的龙婆岩瓦华考，他的眼睛是近乎全盲的。对啊，就是
那些金属直接粘在
那个烟，对啊，
对啊。
哎，佛牌那么小，他不靠近看怎么看得到？你靠近看，那个烟，大量的烟就会去熏眼睛。
所以我们要珍惜帕赞迪利的眼睛。
说不定哪一天
看到大家是没有在珍惜哦。
对对对，
你看
一直擦他的眼睛，
他确实是这样啊。你看帕赞迪利现在不是他都出去外面跑？
对啊，
然后一回来，每个都在排队等着师傅亲签。
对
对，
啊，亲签又现在大家现在的我觉得现在的口味已经就是被。
他们签一般的符文可能已经不满足了，
签一般的符文大家会觉得有点失望，
一定要
并不是说不满足，而是就是会有点失望，
就想要多一点，越多越好哟。
他就跟现在帕赞叮咚、帕赞
人的心态，
帕赞叮咚跟帕赞洞一样啊。你如果没有签莲花
满版莲花盘
，
就是怪怪的，
人家就会觉得说有点
哪边少了点什么，这样
就少一点味道，这样
就人家就是你像帕赞叮咚也是啊，现在他不管要不要签莲花。他整面牌如果没有签到一点缝隙都没有，人家都不满足。
胃口养大，
胃口养大啦。
师傅他的作者牌是不是都是亲自手工设计和雕刻楷模、
对，以目前的资料看起来都是这样，
都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很厉害，
很强，
自己雕模啊，自己怎么样怎么样。
你看我这边雕那个帕赞洞的那个无敌奥师傅，雕半天雕下来没弄完。
对，所以他的磨浅可能是因为跟他自己雕也有关系、
而且他那是
因为他要手雕、
而且他手雕就算他是反向雕刻、
对哦，
所以他
对啊，因为他要做出他佛牌是要立体的嘛，所以他是反向雕刻、
我觉得
正反面
应该不用，他可能要雕刻完了以后之后再灌模完再灌第二个模的时候他就变反向了。
没有，他那个牌那么他是硬币的那种浅浅的啊，
对，
它很难重新灌模啊。
因为它那个灌模说明真的很浅哦，可能只有一点点而已哦。
哇，
对，
它那个膜很浅，因为而且我觉得它的反向雕刻很强，因为你一定会有鼻子会有深浅嘛，
对啊，
所以你等于是鼻子部分你这边 要刻的深一点，然后这边要浅一点，它的那个弧度要，我觉得好厉害哦，现在想到
对啊，因为如果一个失误就刻成成龙了
不是，他如果是正向雕刻
太深，
他如果是 正面雕刻出来可能就是 有高有低就把它雕刻，可是他是反向雕刻我就觉得有点真的有点厉害、
哦、对，没有想过这个，
这个我也倒是没有想，我只知道他自己雕模具，但是没有想过他是反向，
有啊，你们不是看到那个模具吗，那个磨刀石上面不是有那个画面，
对，但是我一开始就想过他是就是正常雕，就没有想过它是反向雕的，
对，没有想到这个，
没有特别去想过，
是用倒模
的啊，正反这个东西，对，哇，
越想越厉害，
真的
真的是挺狂的，挺狂哦。所以刚博安查到的资料，其实跟我自己在网络上看到的东西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就是阿赞迪烈，他常被称为帕赞迪烈、帕赞亚迪烈，甚至有人叫他龙婆
阿赞烈，
阿赞烈也有，嗯，然后龙婆迪烈也有，但是我觉得龙婆迪烈就是看年纪，因为师父现在也才34岁，
对啊，
那我们也都二三十，如果我今天10岁，我可以称他龙婆了。
不过如果确实，如果我们用确实用出家的
时间算的
时间，他是
开始
他是龙婆没错，
但是就是年纪、可能我们跟他比较相近。
哎、欸，对，30几岁，
对他34，那我们20-30，就是还是叫个帕赞老叫老师，好像，
哎、欸，没有，博安现在不是也是
32，
他大你2岁，
他大我1岁，
大你1岁，
大一岁，对啊，那你叫他龙婆，不是叫他？
对，我要叫他阿
赞，等于你是叫他爸爸的感觉，
叫他阿赞，
你叫阿赞还是
可能比较适合？对啊，我们27、28差不多啊，所以
叫阿赞是比较好，
叫阿赞比较好，
而且而且。阿赞迪烈在泰国还有另外一个阿赞迪烈，
我知道，
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如果是打帕阿赞阿迪烈，会有出现另外一个人，
阿赞迪烈。
对，
当时帕赞迪烈在前两年开始被海外推广的时候，其实，在那之前，我以为是在讲另外一位阿赞迪烈。
然后另外一个好像出名的是刀枪不入吧？
对，就是一个挡将的挡将，
是白衣阿赞吗？
不是，也是龙婆，阿赞迪烈，他是一个，我知道有一个马来西亚的牌商，嗯，就是推这个师傅很久了，
对对对，
阿赞迪烈蛮久，
我知道，因为我那当时候在找资料的时候，也是会找到这个师傅，
对，
跳出来就对，
但是就是照片人长不一样啦，
对对对
对啊，那阿迪烈师傅近期被形容像 super star 一样，就是不管在哪一场法会的开光啊、热门话题啊、法会啊，都会有他的名的人出现，然后名单也会有他。然后其实他的我不知道海报上面这些加持的被邀请来加持的师傅他们的顺序是怎么排的，但是阿迪烈通常都是会出现在蛮前面的位置。嗯，我不知道你没有特别
法会现场啊，最中间，他们其实有分椅子。就是最中间的椅子会特别的大，
权威最大的，
嗯，不能这样
讲，最大卡的，
哎、欸，不是，其实不能这样讲，这样子讲其实不好，
有损身的、欸，
但是对，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可能算是一个领法的师傅，
主导的
领，
在场法会
主法，
其实应该这样讲，这个东西可能我们看不见啊，但是在场加持的师傅之间，他们彼此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是引领就是引水人或者是引路人的那种感觉、他等于是有点像是先开头、然后后面的人他会跟上，然后再来就是大家一起进去，对，有点类似这样子、那有一个就是你像我们举例就是说有的他会，其实我不太知道怎么形容，因为我没有到那个进
阶，我们也没有到那个进阶。
但是就是确实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个很像是他们可能这些师父彼此之间
默契。
对，就是他们，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真的在加持佛牌的时候，他们的心灵是
相通
互通的。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因为确实在参加这些法会这么多次之后，会真的发现这些师父呢， 他们确实可以在同一个差不多时间然后就是进入那个禅定的状态，
对，
可是他们又有办法在同一个差不多时间大家都睁开眼睛。
哦，是啊，
真的真的没有骗你，就是你并不会说哦，其他师傅都已经醒来了，还有一个还没醒，
一个在偷瞄醒了没醒了没，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如果说是年轻师傅可能搞这种东西我也许相信，但是如果说现场都是老师傅的时候、嗯、因为师傅在加持不会有人去说哎、欸欸
啊，
结束了这样，不会、嗯、对 啊, 啊，所以这很蛮神奇，就参加过几次好几次法会之后就会知道，尤其像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像龙婆送公那时候在加持双龙之神的时候，那时候加持到半夜的凌晨1:09，就是1:09哦，那时候在法会加持之前就是知道，就是说要加持到凌晨1:09的那个时候、嗯、那师父那时候就开始加持嘛，那现在到1:09的时候也没有人去跟师父讲，师父眼睛就自己睁开了。
哦，
我都想说，所以师傅禅定的时候是在数时间吗？不可能，
2秒钟、3秒钟、
啊、
10秒钟，
要很刚好，怎么可能？
对，禅定的时候就开始1秒、2，
可是他还不能有秒差、欸、他数很准，
而且有些师傅更厉害，是他的蜡烛熄了，他自己都知道。
嗯，
师傅在加持前面会有一个蜡烛，
嗯，圣水波那个蜡烛，
对对对，会有一个蜡，就是他前面会有一个蜡烛，然后一直滴嘛。
对对对 对，
有的师傅他连那个蜡烛熄了，他自己都知道。
啊，熄了怎么办？
一般是弟子会在旁边顾，就一般师傅在加持的时候旁边会有一个弟子，
对，
只要蜡烛快熄了之后会帮他换蜡烛，会换一支新的蜡烛上去这样子。可是有的时候可能弟子自己没注意到，师傅自己是知道的，
嗯，
很神奇。
那他会提醒弟子帮他点吗？
不会，如果说那个师傅，如果弟子不知道跑哪里去，师傅就会自己弄了，
对，
但是通常会有弟子顾在旁边。
哦，真的是蛮酷的。还是他觉得眼睛前面的光突然不见了，
就是闪烁的感觉。
对啊，然后
没有，他是闻到那个味道，蜡烛
蜡烛
快
熄
掉
的
味道。
你们有听过有一些故事是，就是见在场这些师傅加持完之后，然后就会有一个结束之后，然后就可能会有哪个师傅
接上了，
就跑去找另外一个师傅，然后可能就去跟他，就是刚才讲说你可能你很厉害啊，或者是你的法力功力，
我
有听过嘛，对不对？
就是我这个听说过，是因为。龙婆马哈西亚师父，
乌冬萨那，
跟乌冬萨其实蛮好、啊、结果有一次龙婆马哈西亚师父先加持了一批佛牌，
对，
后来乌冬萨师父去接了他那个位置，
嗯，
他一坐下去就说这前面是哪一位师父加持的，
嗯，
然后他就说他前面已经用了好像是什么火
什么法门，
对，加持完，所以我就不需要再用同样的法门，我就用另外的法门去加持，然后后来他就很敬重龙婆马哈西亚师傅，好像是因为听说是这个机缘、
嗯、所以就是有些东西确实是我们看不到，但是这些师傅彼此
坐下去就
他们是感觉得到的，
对啊，
是蛮酷的。
就跟我之前有讲嘛，那个有些师傅他会什么生珠通还是什么的，
对，
他人不在那边加持，
嗯，
但是可能在法会现场加持的时候，他人在他的寺庙里面
就感应得到，
就可以去加持到现场去加持那批佛牌，确实是有这样子的，因为这样子的事迹好像也不止一两次啊、所以说在现场法会加持的，在一批佛牌法会现场加持的，它会有一个中间内圈、
嗯、
还有一个外圈，
外圈，
对，那外圈的师傅有时候会坐很多位、
嗯、
那内圈的师傅可能会排一个几位啊，通常这个椅子是比较大的，比较大张的，对，
所以外围是几乎都是坐一整排的，不是独立位，
有的是一排一排一排一排这样，
啊，中间是独立坐，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嗯、啊，那个一些其他的民众是在外圈的
更
外
圈，更外面
哦，民众在最外面，
对
哦，
那、啊、所以说以目前近期来看啊，阿迪列的位置都在
独立位，
都是在中间的
他都在独立位
哦，
就是你有拍到他几乎都在独立位，
基本上啊，以现在阿迪列的礼遇、哦、就是泰国各个我们讲的大牌商
啊、
嗯、有钱人，这些大富豪对于帕赞迪列的礼遇程度
很高，
几乎都是他们在礼遇老和尚，一些很厉害的老师傅才有的礼遇。
对，
现在情形大概就是这样。像是近期泰国很有名的，你知道 当年贾杜康红到什么程度吗？我们目前都会听到有一首歌，就是你现在是用你的手机吗？
对，
你去找
铺给大家、
啊、算算算算，你这样找会有点久。
对啊，
就是像比如说甲杜康有甲杜康之歌，甲杜康那么腿，
你说阿珍朱师傅
不是
庙里放的
那
首吗？
对，庙里面那首，但是那个并不是
原本
阿赞初做的、
哦、
那是当年甲杜康喇嘛特红的时候就做了。现在呢，帕赞洞的歌已经做好
啊，
已经有了
主题曲，
真的有，真的有，帕赞迪列也在做了，
也有歌就对了，
有，就是他们在封哪一个师傅的时候。他们有那个歌啊，所以法会现场或什么的
就会放，
会一直放那首歌。帕赞洞的已经确定有了，因为上一次神兽从一座基的、
是大胡子在唱吗？还是谁？
不是，不是，
那时候我给我们听过，不知道是谁在唱。
他不是大胡子，但是他就是
唱给他听，
就是有点他们的一些民谣歌手、
嗯、
啊。他们法会现场就一直放那个歌啊，就一直放一直放。那帕赞洞现在有吗？帕赞迪列的，我记得好像也要有。
所以之后、
wow.
就是可能你在法会现场或是他们不是会拍一些影片吗？
对，
嘿，就会有。
所以这个、那個、
但是帕赞迪列的歌什么时候会用得到不确定，因为帕赞迪列未来三年他是没有做佛牌，
对，
啊，所以说可能像这样子运用到歌曲的场合呢，不知道啊，可能会有，因为以帕赞迪列现在的年纪可能也不会出什么拜师法会啊。
对，
34岁，
对啊，应该不会出什么拜师法会，但是可能像是嘎亭啊，或者一些佛教大型的日子，
说出场的时候旁边会有人提个喇叭跟那个 WWE
你说去参加其他场法会，
对，出场的时候就每个人推一台那个行动喇叭，然后播主题曲，这样
是 John Cena 这样，
对出场了出场了，这样也是蛮妙的，其实
笑死
那个画面应该蛮好笑的，结果只有两三位师傅有自己的歌。然后其实近在台湾应该是这一两年开始比较多人听到师傅的名字，但是据说在泰国早在3-4年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去找师傅，然后当地也有很多灵验的事迹出现，然后导致师傅在制作的圣物在市场上是供不应求，因为他本身制作的数量就已经很少了，
嗯，
然后加上又这么多人想要去请供，所以现在价格真的是一天一个价、真的是一天一个价。那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跟观众们分享一下师傅简单的故事，
简单的履历、哦、
对，简单的出生履历
我知道，就是说像师傅他是在1990年，1990年就是刚刚讲34岁，
对
对，然后8月19号，
所以他是狮子座，
狮子座
跟我一样，哎、没有，他是以泰国的，泰国的话是巨蟹吗？
没有啦，8月19号
啊，以泰国的算是
8月19是狮子啊，
啊，那是台湾算法，泰国应该是
泰国是8月15号开始算，不是吗？
是吗？
反正我是、
巨蟹是上面哦，
对啊，所以是狮子没错，
哦，狮子
跟我一样
，OK
啊，不是，我是处女座，我不是狮子座，我是处女座，我是处女座
，OK OK，
对啊，反正说距离现在出家已经16年，
嗯，34岁，但是已经出家16年，
所以是年纪很轻就已经有就已经出家了这样子，
嗯，
那现在呢，印象中师父现在应该是帕古的等级，
嗯。
帕古就是长老级别啦，
对，
嗯，
就是在那个区域的长老级别，他是现任的万隆赛的主持，对对对对对，他是现任的万隆赛的主持，
嗯，
那你们也知道，就是说，要升一些升官，像例如说帕古啊，那一级升人、二级升人这些的、
嗯，
就是他们要去考试，
对、嗯、
对。那据说是很年轻就通过考试了啊，可是也是年轻人的优势啊，就是比较会念书这样。
所以他们是考什么？其实我蛮好奇。
有的是考巴利文
啊，
兰纳文，
就是古法文，
就是一些佛。首先是我知道的啦，我以我自己知道的，首先他会考巴利文，然后再来是考对于我们讲的类似我们的申论题。类似你对于哪些佛学的
研究
见解、 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在佛教中，泰国佛教我不确定，应该是有，就是你们有听过有一个东西叫做辩经，辩论的辩，佛经的经，
没有，
叫辩经。当年的南传佛教，很久以很多年的年，南传佛教跟北传佛教之所以会分家，
哦，
就是从辩经
开始
的。也就是说大家在辩论佛经的过程中，其中一个部分就是他们就辩论到，就是说佛经它应该要是遵从佛陀他最后这个佛经里面他想要的这个东西去进行，还是要遵从佛陀他在悟道之前的这个过程来去印证佛法。这时候大家就两派不同的解读，因为有的人认为说应该要这样，有的人认为应该要这样，所以也就是从此之后分成两派。那为什么人家会讲说南传上座部佛教，所以我们讲的叫长老教派，因为他们就是当时在辩经的时候，他们认为要遵从佛陀当时在追求正道的时候的这个
过程
、所以人家讲说南传佛教是长老教派，就是所谓的守旧派。
对，
那北传佛教、汉传佛教是属于另外一派，就是他们认为说应该要，他们不是去追求佛陀的这些，这叫做什么？就是他的那个另外一个教派，他当时的那个细节我不太确定了。所以说，有时候泰国他们的僧人啊，为什么有的佛、有的师父他没有在出佛牌？他是专门在。研究佛法，研究这些佛经这种东西，然后他不只是研究这些佛经东西，而且他是有去领悟这些东西。
对，
所以有些师父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嘛，一个师父厉害不厉害，不一定是他的加持佛牌厉不厉害，而是他的智慧，
对，
高不高嘛？对啊，那。他们在考试，这些僧人他们在考试，就是他们在考，就是有点类似，就是说考他们的等于是主考官之类的角色，就是另外一个可能很厉害的师父嘛。当然这样的师父可能我们是接触不到，因为他们是没有在出佛牌的。
对，
但这些师父他确实就是第一个，他们一定是这些，我们都讲说师父是我们的师父嘛，我们有一些可能疑难杂症或什么，我们会经过他的教导嘛，那可以来去考这些师父的师父，他在我们来讲可能就是一个更具备，或者是大家这些众师父都认定说这个一定是一个很非常具有智慧，或者是非常对于佛学的佛经的理解度更高，对的师父，这样那由他来去决定说，哎，那你的这个作答，或者是你的这个
有没有通过，
就是回答的对不对，理解的对不对？你要确定到一定程度，他才会给你任命嘛。就是说 OK， 那你确定我经过我的确认之后，你确实有这个能力可以担任这样的角色。因为他当帕古之后，周边这些小沙弥或什么的，他们是要跟着他上课的。他要负责去教导这些，因为泰国的他们会去人，他们会去寺庙出家嘛。
对，
所以说他们去出家的过程中，他们要走，不是去出家加持佛牌，他们去出家是去学习这些佛法或者僧人的这些工作。那谁来教他们？就是寺庙的住持。对，那所以说你能当到帕古，也就是说，如果说当这间寺庙什么问题的时候，就会找该地区的帕古
负责人
出来去做调解嘛。也就是说，如果当这间寺庙它关于说佛法之类有什么问题之类，那可能就会有一个帕古出来再去做一个讲解这样。所以说当一间寺庙住持，首先你也要是要很有智慧，你才能去教这些沙弥，教这些其他僧人。那你要当这个区域的寺庙的帕古的长老，那你的智慧呢当然要高于这些住持嘛，
对，
你才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当然如果说再当到可能遭坤重敌，那当然就是
不一样的境界，
当然对，那又是更高深。所以他们考试就是在考类似这些东西。
对，
为什么要考巴利文？是因为很多古经典籍 他可能是用
巴黎文
去做书写的。对对，
听说巴黎文很难学，听说啦。
据说我们念佛所经就是巴黎文啊，
但听说就是文字。
南无达萨帕卡瓦多，这个就是
巴黎文，
据说就是巴黎文。
所以他们这个考试就有不算是会有考古题那种，除了巴黎文可能有考古题，
可能是有考古题，
申论题就是都不是。
这我不知道，因为我没考过。哎、欸，我真的没考过。
那我就期待建豪可以
哪一天去考，是不是？那可能，欸，你看哦，师父18岁出家，然后他这么会跟2年后就考过了，那我可能现在40年
吧，
我可能考出来可能35岁。
对
对啊，他是在师父是在去年，现在是2024嘛，师父是在去年的2月啦。去年的2月被任命为帕古，
对，
差不多跟龙婆松宫是同个时期。
对，
因为他们每一个区域，就是泰国有好几个区域嘛，嗯，那差不多是同个时期去颁布，就是说这个师父他任命，对，升阶啊，寿宝山就时间不一样，那师父是去年的4月。寿宝山的，
对，
但是大概是在去年，也是要在2月、1月那边
就被任命了，
就是任命，
先任命后领，
已经颁布了，就是等于是说
一个仪式往后而已，
有一个聘书啦，啊，录取通知书。
那，啊，他们会把那个聘书吊在庙里面吗？
会
、就跟我们厨师中餐证照挂出来一样，
他会有一个板子啊，会有一个，嗯，通常他们通常是给你一个证书啦，嗯，但是他们会自己再去买一个板子把它框起来，这样。嗯，对对对对对啊，所以他帕占洞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
对，
哦，
对，然后帕占迪列、龙婆松宫都是差不多在这时候去被晋升为帕古的，对，那帕占迪列他是去年的时候晋升帕古，
嗯，
对，他是在沙弥的时候，帕占迪列他在沙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学习，
对
对，然后在沙弥的时候他被一位泰南的一位师父去。就是跟着这位泰南师傅，这个泰南师就是他的老师，就是会去教的，等于是帕占迪列的引路人了，
嗯，
欸，然后去教就基本的，可能像是佛经的理解啊，嗯，巴利文啊，然后还有像是可能像是禅修，基本禅修就是僧人一定会要去做的，
是，
对，这个就是在讲，就是说僧人的禅修是一个僧人厉害不厉害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对
对，因为禅修他是在做内观。就是对于自我的一个探索，
对，
不是只是自我探索，内心探索，就是他会借由禅修方式往内探索，然后达到一个可能我们不知道的境界，然后去让他自己自身的意念念力更强大。
嗯，
对，
哇，那师父真的是18年出家，2年后就开始考试，嗯，通过，然后每一年就又通过了一个阶级。
通常一般人出家一年就
还俗了，
还俗了。
结果他是
有的出家几个月，有的出家半年。哦，出家到一年已经很厉害，但是他可能就是一出家之后就
有兴趣了，
就是有兴趣，
然后就关关难过关关过，嗯，
我就觉得我应该不能去出家，我怕我一出家我就
想吃麦穗鸡。
那他们可以吃麦穗鸡啊？
哦，对哦，他马上可以吃哦。
对啊，你。
好像供人家供什么就是吃什么，对不对？
对
对，
哦，
所以
可是过午不食哎，欸。
你跟我讲，我每
哎，欸，可是过午不食哎，欸，
不是，我是怕我因为你也知道我个性，我有对一件事情有兴趣，我就会一直去
深入，
然后去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把它搞懂。
这样说不定是好的啊。
我如果真的去出教，我出来会真的变个阿赞，我跟你们说，
怕阿赞虫。
不会怕阵虫，我可能不会，我可能没办法守射界。
哦，
他是阿赞虫，
阿赞虫，阿赞虫。
OK， 可以，可以。
以后大家排队叫谢福馆。
啊，你会留胡子吗？
欸欸，不用啊，泰国有很多阿赞是很帅的，
欸。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留胡子，欸。
没有，我觉得台湾就是对这个刻板印象都会觉得蛮都是有胡子。
我觉得老，可是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留。
嗯，我记得有蛮多帅的阿赞，
有蛮多帅的阿赞。哦，你像那个，我们不是有收那个兰纳风格的相声吗？
对啊，
他的有点类似发行人，就是一个泰国很有名的阿赞。
嗯，哦，他是阿赞发行，
发行人
哦，
嘿，就当然加持这不是嘛？我们讲的发，
我知道加持，
他就等于担任牌上的一个角色了。哎，哦，当然就是当然，所以说有很多收那个就是那个阿赞的弟子。
对，
那个相声也是 名师聚集啊，
名师聚也是明星全明星团队。
哎、欸，我们今天的主角也在里面
啊、哦，对，阿巴赞迪也在里面
啊，郑栋好像也在里面，
有
对，这是明星聚集，
全明星阵容。
也是在那一起拍里面
啊，那个我们下次介绍，那间庙也是很厉害的一间庙。
OK， 那我们下次再来介绍那间庙。然后我想问一下，上面有提到阿迪烈师父有学习到古法制作佛牌的方式，那想问一下，说为什么他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学习到这种已经算是可以算是失传的？